主耶稣曾经对一些人说，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？主耶稣讲这句话，他的意思是要提醒当时的人，你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神国降临的时代，你们要留意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，将近2000年，西元30年左右嘛，哈。我们现在2011，啊，1900多年前，将近2000年的事。那现在那个时候，耶稣说，这个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能分辨这个时候呢？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神国降临的时候。因为在那个之前，他讲这句话之前，耶稣才赶鬼。那别人有人说啊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一些嫉妒他的人这样讲。他说不是，一家自相纷争一定站立不住。哈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。那记不记得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应当悔改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他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以后耶稣有他的指示，3年半以后他就上十字架了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后来他离开以后，他跟门徒说，你们不要忧伤哈，不要因为我离开你们就忧伤。我如果不离开你们，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；我去，保惠师就来。他来对你们是有益处的。然后接着，耶稣不是要显现的时候，耶稣不是跟他们讲吗？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啊，主耶稣常常提醒。圣灵来，没有再被呼召回去啊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从第一个五旬节，圣灵来，圣灵就被差派在这个地上。虽然教会经过黑暗时期，还是有得胜者，还是有殉道者。那一直到2000年初，20世纪初。1900几年，威尔斯大复兴，阿苏萨街大复兴，好像那个灵很汹涌波涛来。但是现在主更要靠近了，我们要分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候，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，因为圣灵已经来了。天国就是神的国。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说，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到天国。神国的权柄、能力跟恩惠临到悔改的人。那最近我思想这个悔改的意思，主光照我，我承认主光照我，我说主，我要怎么样更能藏在一个得胜的里面？我曾经摔了一跤，为什么摔一跤？我自怜，那个自怜没有立刻把它赶出去，那个自怜就是一个黑暗，没有把它赶出去，就在里面酝酿酝酿。我到神面前，主说，悔改是什么？悔改不是你曾经决志过，你曾经因着神的光照你改正过而已。我说悔改，神的一个仆人说，悔改就是你整个的，就是主啊，我是你的人。其实很多年前我已经是这样子的认定，但是好像还不够被神光照。这一次因着我摔那么一跤，再来问主，主更清楚地跟我讲，我的名字春 C 倩哈，春 C 春恰倩，我就说我是 CCC 小姐哈。 悔改就是 CCC 啊，三步 confession， confession， 另外呢，第一个就是 confession， 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，向神承认，这个就是我的光景，好，不规避，好。第二个就是看到自己的被神光照，看到自己的光景呢，痛恨罪恶，深深的忏悔 ，contrition。第三就是我要改变，改变我的整个生活形态，所以我在神面前仰望他，什么是我需要改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，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到第五节。我们知道大卫呢，大卫在登基做王之前，他一直都靠主得胜，神量他许多的困难，他一直靠主得胜，后来当了犹太跟便雅悯之外的王，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多，后来又当了全以色列的王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他全然得胜，经过一切的苦难，全然得胜的时候，他失败了。他失败是什么？他不够紧紧的依靠神，他有一点松懈了，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有点松懈了，没有警醒，所以呢，他就失败了。他失败了以后呢，他写了这一首诗，我们看三到五节，就是他的 confession， 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哇，他说神责备他，他称赞神是公义的，神判断他，他觉得神是清正的，他真的就是在神面前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。他没有说，哎呀神啊，我过去为你多少的得胜，我这一次只是一个不小心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从他的滑跌里面看到，哇，我过去的得胜是神的怜悯跟恩典。神如果没有怜悯我，没有给我恩典，我不能得胜。好，我今天失败，这就是我生命的光景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这是 confession。 然后到了第九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十七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他在神面前深深忏悔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，这是真正的在神面前的忏悔。因为他没有在那边跟神辩论，我过去为了你有多少的得胜，多少的受苦，他没有用这种东西，没有。他明白我的光景，我是一个有罪孽的人，神啊，我犯了错，我忧伤痛悔，你不轻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第三点，他要改变，他要转离罪，他求神坚定他的心。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你看他在那边跟神呼吁， 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或者做坚定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，赐乐意的灵给我，让我乐意再来归顺你，乐意再来像以往那样，甚至胜过以往。以往也许还不是很认识自己，可是现今知道，如果不是紧紧靠得住，是可能滑跌的。圣经说，自以为站得稳，站得稳的人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大卫他深深的知道，所以他这一次的失败，叫他更加明白认识他自己。我们看51章第6节，这一节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。从我信耶稣以来，哈，我们一起读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得智慧是指得救的智慧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所以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他写这个诗交给人家来唱，他没有遮掩他的罪，他没有遮掩他的罪，因着这样，他内里诚实，面对他生命的光景，来面对神的光照，面对神的责备，来跟神呼吁，让他悔改，让他归正。结果呢，我们看32篇，其实在他的里面，他也是有熬炼，也是有征战过，最后他决定他要这样子来到神面前。32篇很清楚跟我们讲，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个整个心灵的哈，我们先来读，我们先来读第三节第四节哈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一个希拉，希拉就是休止符，休止，停一下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哇，不认罪就骨头枯干，精液耗尽，还是来认罪吧。神是慈爱的，所以我们看第5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你看，当他说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起义，神就赦免他的罪恶。所以他得了一个结论是什么？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。所以他得到第1节第2节，他得到这个结论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感谢主，在约翰福音第4章23、24节，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啊，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山上敬拜，哎，你们说要在那里敬拜，耶稣说不在乎这里或在乎那里，敬拜神的人需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心灵跟诚实 in spirit and in truth。 这个 truth 是什么？就是按着我们里面的本相，按着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。那有人说，神在这个地上寻找 true worshipper， 寻找那些真心来敬拜他的人。 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，我发现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真实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来到神面前，如果我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，如果我的里面跟神不相调和，过不去的， I want to be true， 如果我们要这样，那我就必须要来面对我里面这个光景。所以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，他会常在神的光中被鉴察，他会常被调整。所以难怪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敬拜，如果我们不敬拜，我们可以打哈哈啊，聚会就来聚会嘛，哈啦哈啦，然后就回去嘛，好。可是如果我们真实的来到神面前，神会光照，神会责备，这是神爱我们。这一次我摔这一跤的时候，牧师提醒我，他怎么能那么虚伪？当他看见我们里面的罪，却不来责备。景深，你帮我们打一下，这是211颂赞诗选，我看一下啊，不是211，颂赞诗选111首。那边啊，第三节。但有一事是我所知，当我向他诉苦情，他就耐心听我心事，并且鼓舞我伟灵。有时候我们有的一些光景来到神面前，神这样做，然后说，你想，从来他不责备，他怎能如此虚伪？他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责备他所见的罪，责备他所见的罪。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有时候我们拗在那里，好，我们拗在那里，好像我们在那边赌气，哈，在那边觉得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严格？哈，我也觉得这牧师为什么对我这么严格？哈，很拗在那里哈。我知道我要突破，可是好像里边就是有点在那边拗一下这样哈。那这牧师他就说，他怎么能够那么虚伪？我心里想，你这个时候你应该鼓励我，陪我来赞美，你怎么用这个来对我说话？哈。但事实上神是这样，他所爱的他必责备管教。那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我读罗马书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好多好多年以来，我的一个感受就是，这个罪不是我们再去犯罪，而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所不认识自我们所不认识的里面的生命，跟神不相调和的，跟神是偏的。什么叫做悔改？什么跟神和好，就是 right standing with God。好，心意跟神相调和。我们这个人很深很丰富，好，按着时候神向我们显明。那到了一个时候，神跟我们显明，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有一些光景是需要调整的。有很多已经被调整了，还有一些是需要调整的。那个就是罪在哪里显多，一显出来，恩典就更显多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引领来归正，那个恩典就更显多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你看大卫他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因为神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们的神不是虚假的神，他说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所以如果我要跟我的神相调和，我要遇见他，我要他临到我，我需要在他 他所提醒我的事上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需要来向他归正。好，那感谢主。当这个光景不是很合宜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求告他。我们需要突破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来赞美他。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地方，路加福音十二章，57-59节。前面是耶稣讲，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接着耶稣讲，你们又为何，57-59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耶稣用一个比喻，好，有人说这个时候神国临到，神国临到常常就是审判跟恩典同时临到。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26章那边说，这边我们先不要合起来，我们看以赛亚书26章哈。第8节、第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，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，因着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你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神常常用他审判的光，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他面的时候才来审判，那来不及了。神就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同行，常来到他面前。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，我们渴慕主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讲到耶稣说，你们要自己审量，看什么合理不合理。如果你来到神面前，神光照你，神对你说话，那你呢就要赶快的来跟他调和，跟他了结。这边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告你的对头是谁？我曾经想说，告我的对头是不是撒旦控告我的，后来想，撒旦不能控告我，撒旦没有比我更好啊，他有什么好控告我的？告我的对头是什么？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，哈，约翰福音12章46-48。12章46-48。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神的话要审判我们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还在路上，在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，神如果对我们说话，我在某些点上我们需要被要悔改归正，这在我们这个人生路上，我们一定要还在路上，还没有到终结的时候，赶快跟神了解，好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！不然如果等到最后，他把我们拉到那个关里，一审判下来有亏欠，就来不及了。如果到终结有亏欠，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感谢主。上个礼拜我们听到郑牧师讲说要兴起发光，因为我们的光已经来到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光已经来到。我承认，因为我自己在这一方面的领受不够丰硕，所以呢，我说主啊，等到我丰硕了再来讲，可能慢了一点哈。所以我因着信讲哈。兴起发光，就是要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。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彼此勉励哈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讲23-26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26节非常重要，非常宝贵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？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们再来读31节-36节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这段话是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讲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留意哈，耶稣说31节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即将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了没有？上了，对不对？35节，光在你们中间，这个光是就是指耶稣。耶稣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过了不久，黑暗就掌权了。因着黑暗掌权，所以耶稣才能被交给人去钉十字架。他说，光在你们中间，耶稣就是光。 那些门徒34节，那些众人说：“哎，听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他前面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？啊，你怎么说这个人子要被举起来呢？这个人子是谁呢？”他们不懂，这个人子就是耶稣。被举起来，就是上十字架，成全救赎，除去咒诅。这件事那个时候即将要发生，现在已经发生了没有？发生了，这件事已经成全了。所以因为他上十字架成全救赎，除去咒诅，他就得了荣耀。然后圣经说他就成了信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说我们要信，要有信心哈，因为义人因信得生，信道是从神的话而来，对不对？信道从听道，听道从神的话而来，好，而神的话就是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理。耶稣基督已经成全救赎，已经除去咒诅，他已经进入荣耀，这是真理。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栽种到我们的心灵里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罪恶的权势，打破了仇敌的头，他已经被举起来了，好，他已经成全救恩了，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不论我们的光景多坏，不论我们的困难多大，耶稣说这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因为他得胜一切了，这是真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已经成全救赎，神国的全能借着圣灵是可以降临的，现在看我们要不要。以前大卫他坐在那个他所支搭的帐幕面前，约柜的前面，他在那个地方等候神。我早期还没有追求的时候，我读这个圣经呢，我把它想着那是一个预表，好，约柜就预表神的同在嘛，哈。那渐渐呢，哎，我发现地上有一些人哦，真的进入这个实质了，好，少数的一些人。然后渐渐呢，我里面就渴望要明白一些事，好。哎，有一个神的仆人说，那不是预表。他说圣经创世纪啊，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把那个会幕支搭起来，神的荣光降临，那就是神的荣光。他们说那个希伯来字叫做 Shekinah， 就是神的荣光。好，那在诗篇52篇那边说神在全美的锡安中发光了，那不是预表，不是我们灵异解经哈，如果我们被改变成耶稣，我们就为耶稣发光，不是，好像真实的那个光就在那里。好，哇，神真实的是在地上临到世人，只不过是现在神临到我们呢，不是用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光，像摩西亲近神面皮就发光，可是那个光会褪去。现在新约时代，神是坐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光真实的临到我们，那个不是预表，是今日就发生的事，今日就可以发生的事。只是呢，好像我们不够明白。我们刚唱那个诗歌《启示录》，讲到说万物都更新了。我们刚唱那个诗歌说什么？每一天被主更新。那个更新不是等到将来，是现在就在进行的。神国的全能是今天就可以临到的，好，今天就可以临到的。那怎么样来得这个全能？顺从他，信顺从他的人，他就是他们得救的根源。 刚刚耶稣说，服侍我的人就要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。跟随耶稣的人就会跟着他进到荣耀里去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悔改。悔改是你整个的生活形态改变，你就是要活在神的那个光中。如果你要得到神在末世要显现给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末后日子的末端了。好，彼得这样讲，你们这因信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哈，啊，第五节，我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感谢主，必能得着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是很实质的。刚刚帮你祷告说 reality 啊，是神给我们的就是要 reality。那我是传道人，我不能乱讲，圣经这样讲，我就需要这样持定，不论我自己得的多不多，但是我就是需要按着神所讲的来讲。好，我自己也是在因着信要进入，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就在每天的生活上，每天的生活上，耶稣自己进荣耀，那怎么进荣耀？我们跟着他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会失掉生命。所以，如果神让我们临到碰到一个光景，按着我们天然人的好，是没有办法胜过的。怎么办？爱你的仇敌爱不来怎么办？求告他。前一阵子牧师跟我说，有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是全福会的人请他。那因为全福会的秘书是在我们教会聚会，他说牧师啊，要不要请他来我们教会讲道？牧师说好好。他讲道讲什么？就是要大声祷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受压，我们要呼求神，要大声祷告。我最近就想起，以前荣教授常跟我们说，后来主让我知道我的点在哪里，我不够过赞美的生活。好，我道理知道，可是我不够去过赞美的生活。我听过很多见证，可是我自己不够加入这个行列。那我就想起诗篇后面哈，我们看一下诗篇140几篇。诗篇，在末了那边哈，诗篇149篇哈，他说第六节。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，手里有两刃的刀，手里有两刃的，两刃刀就是真理啊，真理的宝剑哈。那我们就是要赞美神，赞美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哈，我们就是要赞美神。有时候要喊叫，要 shout for joy， 因为好像里面有一个压制、哦、我们礼拜三跟一个人有谈话的时候，在谈着谈着，我里面就说，有时候就是一个诠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去做，可是我们做不出来。保罗说，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、哦哦、我知道有一些事情神是要我这样去做，可是我就做不出来、哦哦、我不要去做的、不应该埋怨的、哦、我禁不住就把它埋怨出来、哦、就是我不要去做的我就去做了，好，我应该去做的，我就做不出来。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那好像我们在一个压制的里面，你就要怎么样？要赞美，要突破，借着赞美可以突破。所以保罗说，最后说，感谢神，靠着那加给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胜了。好，靠着耶稣基督就得胜了。就是要赞美。大卫当时建立支搭这个帐幕，支搭那个帐幕，把约柜迎进去的时候，我刚刚讲过，他们说那个不是一个预表，不是预表神的同在哦，不是旧约的情形都是给新约预表，我们受这个观念影响哦，啊，以为旧约这是一个形式哈，一个礼节，然后到了新约哈，好像就 realize 的。好像一个预表。他说，在大卫支搭帐幕约柜在那里的时候，神的荣光真的是在两个基督伯中间发出来。好，那大卫呢，你看按照圣经的律法的那个礼仪，律法的那个规定呢，是立位支派才可以那个去献祭，对不对？像那个乌西亚王，就是因为他献祭他就长大麻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是立位支派。可是大卫也不是立位支派啊，可是因为这一个人一直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面光之中，好像神许可他进入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侍奉里。他也穿以弗德，他也穿 也跟人家穿那个哈，像他也是在神面前那样哈，他神向他启示，神就跟他说，你需要赞美，你需要赞美。你看大卫他在那个受苦难的时候，他在诗篇怎么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主就借着这些提醒我，大卫当时支搭大卫的帐幕的时候，把神同在的能力带下来，那不是一个预表，神真的在那边发光，是真的很有能力的。所以你看大卫我们现在的人灵性都没有他那么好、哦、现在圣灵来了我们都没有他那么好，他甚至连圣殿的样式圣灵都亲自画给他看，他是因为渴慕主，所以进到那个启示的里面。那现在这个大卫的帐幕倒塌了，因为以后他们的百姓都不好好跟随神了，倒塌了。现在要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雅各引用这个经节哈，雅各引用这个经节，15章15节。我们从14节才开始读好了哈。14节一直到18节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。那当时大卫迎约柜到他的会幕里，把神的同在的能力带回到以色列，这当时也有一个过程，他们曾经犯过错，对不对？曾经用车子去运，后来这个乌撒去扶，然后就那个、哦、后来他就很难过，又经过一段时间，神就跟他说，约柜不是用车子运的， 约柜是要用神拣选的祭司、洁净的祭司去抬的，所以他们重新更正，按着神的方式，他们去更正去做这件事。那个时候神就感动到，第一个抬约柜的祭司需要洁净，服侍的祭司需要洁净，第二设立歌唱的人要歌唱，要赞美，要赞美，而且要喊声相送，送神，要歌唱，要赞美，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谦卑献祭，然后把约柜引进来，引到那边以后，真的那个神的能力就在那边。所以大卫是以色列国家里边那么蒙神和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就在大卫的身上，神让我们看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当时大卫的帐幕怎么支搭起来倒塌了，你要重新修造一样要洁净，你有罪你要认罪悔改要洁净，还有呢要赞美，因为神是配得赞美的。每一次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们的 focus， 我们的整个焦点就在神身上。我回想我早期啊，这孩子很多啊，去聚会，哎呀真的忙得不得了，不傻傻啊，然后到聚会中呢、开始聚会啊要赞美，有时候想啊，刚刚才唧唧歪歪的，想安静下来，想不要赞美哈。比如说出门呢，孩子一泡大便啊，带这个带那个啊，唧唧歪歪的，他们就想安静下来。因为我们聚会人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做起，人都不是很多。那牧师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赞美？”他不能要求别人啊。他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赞美？”啊，我说：“刚刚才这样子，不想赞美。刚刚才这样，不想赞美啊。”他们说：“又不是赞美你。”哈哈，这句话把我点醒了，又不是赞美你，是赞美神。哈利路亚说你们要赞美神，他是配得称颂的神，你永永远远都是配得称颂的。耶稣自从得胜一切回到天上，冲破空中属灵界的恶魔，掳掠了众仇敌，回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，等着仇敌做他的脚蹬。他一直是得胜的，他差派他的圣灵下来，那个往普天下去无往不透的灵，他是得胜的，圣灵要把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来，他是配得赞美。他那句话把我点醒了，又不是赞美你，那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就越过一切。像有时候哎呀不想去聚会，我就说你不想聚会啊，将来如果有姐妹生了孩子他们就不来聚会，你怎么服侍他们？不能服侍他们。像最近牧师又跟我说，你看你没有胜过你自己，你怎么服侍人？就是所以感谢主啊，赞美。所以呢你知道我在早期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经过很大的试炼啊，受了很多的苦。那我自己没有去一直去感觉，因为我一直就是一直看着耶稣，一直看着耶稣，好像是圣灵把我牵着鼻子走。那后来那个时候龙教师不在，四个月回台湾以后，他跟我说，因为他是我的导师，就我那个试炼，他是我那件事的导师。他跟我说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听人家说你受很多的苦，我都没说话。后来他就说，姐妹没关系，我们为主受苦，就要跟他一同得荣耀。罗马书第8章那边讲的话。他讲这句话以后，我就说了，我说可是荣教师我没有荣耀。他说啊，他哦了一大声哦，你受这么多苦你没有荣耀。你看我的天然人的志意多强，没有被破碎，我就靠着我就是习惯，就我爱神的志意就这样子，没有经历到荣耀。在人看来我是很得胜的时候，我没有经历到荣耀。可是在我带孩子的那些期间，就牧师跟我讲的那一阵子啊，不是赞美我自己，不管我好我不好，来到聚会唱了诗歌要赞美啊，就看神，就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你就去注意他，耶稣是怎么一位主，
按着他的大德赞美他，按着他奇妙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的慈爱，对不对？他是配得称颂的。还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什么恩典，听那个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他，赞美他，就这样子忘怀的去赞美他的时候，我经历到什么叫做荣耀。爱人看我那个时候表现得很差劲哦，有时候很累哦，比较不容易那么有耐心。好，可是来到神面前，我忘掉自己，这样子，哎，我尝到什么叫做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是呼召义人，神是呼召罪人来投靠他得胜。好，主越来越在这样的事上调教我。大概我礼拜六福音忏悔的时候讲太多自己以前的得胜哦，主不喜欢吧，他就让我滑一跤来让我认识到我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赞美他。那以前大卫在那么不容易的里面，因着赞美一直保守他，让他没有苦读，让他能够一直来按着神的心意而行。当你一起去思想神的时候，好像神的荣美，神的那个一直在你的印在你的里面，好像在吸引你去追随他。所以赞美的人是得胜者的行列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就是提醒大家，我们彼此在这件事上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唱两首诗歌哈。昨天晚上我们唱的，昨天我们唱晚上我们唱的一首。